我们今天的读经有两处，第一处的读经是在腓立比书第一章，我们读一到八节。腓立比书第一章一到八节，我保罗和提摩太是基督耶稣的奴仆，写信给腓立比属于基督耶稣的众圣徒，诸位监督和执事，愿我们的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赐给你们恩典和平安。我每逢想起你们，就感谢我的上帝。每次为你们众人祷告的时候，我心里都很喜乐，因为你们从开始直到现在，一直和我同心合一地传扬福音。我深信，上帝既然在你们心里开始了这美好的工作，他必在耶稣基督里再来的时候完成这工作。我对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感受是很自然的，因为我常把你们放在心上。不论我是身在狱中，还是为福音辩护和作证的时候，你们都与我同蒙恩典。上帝可以作证，我是怎样以基督耶稣的慈爱之心想念你们。我们接下来翻到第三章，我们读七到十四节。但是为了基督，我从前以为有价值的，现在认为毫无价值。不但如此，我看万物都毫无价值，因为认识我主耶稣基督最宝贵，我为他失去了一切。我把失去的一切视为垃圾，好得到基督，与他联合。我成为义人，不是因为遵行律法，而是因为信靠基督。这义从上帝而来，以信为基础。我渴望认识耶稣基督和他复活的大能，与他一同受苦，甚至到死的地步，这样我无论如何都可以从死里复活。这并不是说我已经得到了或者存全了，我还要竭力追求或者可以达到基督耶稣要我达到的目标。弟兄姐妹，我并非以为自己已经得到了，我只专注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向前，直奔目标，要赢得上帝借着基督耶稣从天上呼召我去得的奖赏。谢谢 Danny 姐妹。那刚才听到 Danny 还有 Sam 他的老公马上要去中亚宣教，非常的兴奋。那他们也会给我们一些更新，让我们知道他们计划宣教计划。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大卫，如果我们还不认识，希望崇拜完后呢，我们可以更多认识。我开始讲道之前，首先邀请大家一起祈求上帝保佑我们彼此。这个祷告词呢，是几千年来弟兄姐妹在教会里经常祷告的词。我们一起来这样祷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相交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这个赞美词非常的美妙，这里谈到三位一体的神，主耶稣基督、圣子、父神还有圣灵。这里也有三个有关三位一体的神的关键词，也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恩惠、慈爱、相交。我们的赞美诗经常会歌颂上帝的恩典，有哪什么歌是歌颂恩典的？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最经得赦免。还有其他赞美诗吗？是歌颂上帝的恩典的，唯独恩典，不是靠人的工作、人的行为，还有如此恩典等等，很多赞美诗都是歌颂耶稣的恩典。那恩典这个词恩典这个英文的词是 RICH 可以提醒我们，这是上帝在基督里恩待我们。那还有父神的慈爱，有什么赞美诗是歌颂父神的慈爱的呢？奇妙的爱，奇异的爱， 父神对我们的爱如此之深，属天的爱，还有其他赞美诗吗？很多歌都有歌颂父神的慈爱。那圣灵的相交呢？有没有赞美诗是专注于歌颂圣灵的相交的？有没有人有想到什么赞美诗？没有。今天早上我们其实有唱到一首，我们有唱到这个使徒信经，我信圣灵，我信圣父圣子圣灵。我们谈到我信圣而公之教会，其实这个圣而公之教会啊，它的原词是那个相交的意思。那这里圣灵的相交赞美诗里很少唱到，我怀疑相交这个词啊已经失去了它原本的部分意义了。我是在小乡村教会里长大的孩子，是新州小乡村的教会，当时呢我会把相交这个词定义为大家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让你觉得有家的感觉，家人一起吃饭，一起聚会。那我们教会呢会去一起野餐，大家带一份食物来野餐。然后执事呢他会说，哎呀，我们这个教会的野餐相交很美好。所以当时我觉得相交这个词意思有点模糊，给人一种不冒犯、很舒适、彼此共享的感觉。那今天我要大家来深入的学习相交这个词。我认为相交这个词呢，不仅在基督教里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这个词在更广泛的社群里也已经过时。我用 Google 做了文献搜索，发现相交这个词在圣经英文译本首次发行时可以说是代代传用，非常的受欢迎。但如今慢慢的相交这个词不那么受欢迎了，人们用合作这个词来代替相交这个词。合作跟相交是近义词，但相交慢慢变得不流行，人们更多的是使用合作这个词。那我今天早上使用的圣经英文译本 NIV 也通常是用合作这个词来取代相交这个词。当然字词的意思是会随着时间发生改变的，但圣经里相交这个词背后的理念是永远不会过时的。我们不要丧失了这个词背后的理念，就是圣灵相交的喜乐。我们一起听听耶稣的第一批门徒之一约翰在他写的约翰一书开头是如何使用相交这个词的。我们把所见所闻传给你们，使你们可以与我们相交。诚然，我们是与父和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让你们大家充满喜乐。当耶稣的第一批门徒，也就是使徒们谈到圣灵相交时，他们所说的是我们与上帝之间以及我们彼此之间那种深切的合一。那真正深切的喜乐是我们因为与圣子相交，我们与天父与圣灵相交。我今天早上的祷告是我祈求上帝让我们的心在圣灵的相交里欢喜快乐。接下来两周我们将从使徒保罗2000年前写的腓立比书来探讨相交或合作。 保罗在书信的开头呢，他就把腓立比人的基督徒称为福音合伙人。所以从第一章第三节我们读到，我每逢想起你们就感谢我的上帝，我每次为你们众人祷告的时候，我心里都很喜乐，因为你们从开始直到现在一直和我同心合意地传扬福音。这里的同心合意原文就是相交还有合作。我深信上帝既在你们心里开始了这美好的工作，他必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完成这工作。所以因着这个同心合意相交或者合作，他们心里很喜乐。使徒保罗坚信上帝一旦在人心里做了善功，让人信主，他必要完成这个善功。那这里啊，同心合意或者说相交合作，它的希腊语原文是 colonia。 那这个词的意思是相交合作啊，共享合伙。有时我们会用这个词来描写非常常见的一些活动，比如路加福音第五章，耶稣呼召第一批门徒，第一批门徒当中有彼得、雅各和约翰。他们成为耶稣的门徒之前是一家渔业公司的合伙人，就像其他商业伙伴关系一样。那这个合伙人可以指商业合伙人，也可以指不那么正式的合伙人，因为你彼此很投入，就可以称为合伙人。比如夫妻是婚姻的合伙人。那接下来我们深入的探究合伙人，比如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比如水管工生意的合伙人。那这些合伙人啊，他们一起联合起来投入承担责任。当你成为合伙人，你就有作为合伙人的特权和责任。你跟旁边的人商量一下，作为商业的合伙人，你有什么特权还有责任？如果你是一个商业的合伙人，某一个生意的合伙人，你的特权和责任分别是什么？我很希望能听到大家的答案。那作为商业合伙人，一个生意的合伙人，你有什么特权？共享自己的强项，比如如果你是律师或者是水管工，你们自己的生意，你是可以去聘请其他的律师还有水管工，让你一起来做这个工作。所以共享你们的技能，你们的强项，你们一起工作。还有其他的想法吗？共享责任。所以你跟人合伙的时候，你可以有其他人跟你共担责任。共享技能。所以你们互补，你们取长补短，这是一个团队的工作。你团队里有各种多样性，你们有共同的目标，你们彼此扶持，你们有共同的做事方式，共同的目标，你们共担荣誉，共享这个利益。如果有损失的话，你们也共同来承担这个损失。 啊，很多人做生意希望找一个生意的合伙人，是希望可以共享利益，如果有什么损失时可以共同承担风险，那有更多的机会彼此成长，的确是这样。还有吗？彼此信任。对的，你要做生意合伙人，你彼此之间要有足够的信任。你是生意合伙人，你会有荣誉感。如果你的律师事务所很出名，那你们生意合伙人呢，这个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就共享这个荣誉。还有其他人提到什么？没有听清楚。那责任呢？作为生意合伙人，你们的责任是什么？你们要对你的生意负责，生意合伙人共同承担这个生意的责任。还有其他的责任吗？作为合伙人。信任，一起工作，有共同的目标等等，这些事情都需要你们彼此很投入。你要保证彼此很好的合作。如果你们很难在一起合作，目标又不一致的话，你们这个合伙生意就会做不好。还有其他的责任吗？所以你共享利益的时候呢，你要一起投入，不是单只有一个合伙人投入，另外一个合伙人他没有投入。合一还有共同的信仰，所以这合一和共同的信仰既是特权又是责任。不眠之夜，这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工人，你去公司上班，你回家就可以好好睡觉。可能你工作的地方让你压力很大，但因为你不是生意的所有人，你下班以后你不要去考，不用去担心这个生意会不会倒闭，倒闭了我就再找其他工作。但如果你是生意的所有人，你是合伙人，这是你的生命线，你下班了还会担忧。还有其他方面吗？彼此共担责任，对彼此负责，对客户负责。哇，忘了提一点，那这个特权呢还包括，我刚才想到，现在又一片空白了，一会可能会想到。那我们想想，使徒保罗说基督徒是福音的合伙人，这是什么意思？当有人听到耶稣的福音并且接受耶稣做救主和君王时，他作为基督徒有什么特权？第一个是罪得赦免。那刚才 Danny 跟 Julia 姐妹都谈到罪得赦免，知道如果我现在就离世要去见上帝，我知道我在上帝面前罪已经完全被赦免，这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是很大的一种自由，罪得赦免。那这是你进你的信主的第一步，你信主以后的第一个特权。那还有其他特权？你信主，上帝就把圣灵浇灌在你身上，圣灵赐给我们，他不是赐给一部分基督徒，不赐给另一部分基督徒，圣灵是赐给所有每一个基督徒。圣灵将我们与基督联合在一起，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被收养进上帝的家庭里面，我们成了 上帝国度的继承人，在耶稣配耶稣所有的特权，如今因为信耶稣，我们都能与耶稣共享，这是多么有益的一个合伙人关系。我们彼此之间呢，也有了一个深切美好的共同纽带，因为我们都是基督里的神国继承人，都同有圣灵，我们有非常美好的共同纽带。那我们基督徒的责任是什么？作为福音合伙人，我们基督徒的责任是什么？正直。我们有责任做正直的人。那首先我要提到，当我们成为上帝家中的一员，我们就是上帝家业的一份子，罪得赦免，圣灵被赐给我们，圣灵赐给我们，我们不再是上帝工作的旁观者，上帝呼召我们参与他的工作，要参与福音的工作。昨天呢，我跟我的爸爸还有哥哥弟弟还有我的妈妈在看天鹅队的比赛，我们支持的队没有得胜。那有一个人呢，他是悉尼队的队长。你想象一下，这个队长只是做他因为受伤了，当时有考虑，哎呀，能不能冒险去让这个队长参加比赛呢？但他后来考虑到这个伤会更严重，没有让他去参加。哎，如果他们的团队赢了，但是你只能坐在台上观看，你当时心里会怎么想？他心里肯定很着急。那这个因为受伤不能参加的队长，他肯定心里很着急，我要带领我的团队赢比赛，我要带领我的团队得分。我们基督徒，我们不是旁观者，我们不是像这位受伤的队员坐在那里。当你成为基督徒，上帝就呼召你去合场工作。你可能觉得我还没准备好呢，还没准备好传福音，那上帝就赐下他的圣灵，圣灵会让你准备好，你要信靠我。当然，这个比赛当中会有，看起来贡献比较大的队员，但是你也是队员，也要工作。那今天我主要讲，基督徒作为福音合伙人的特权，下周呢主要讲责任。但实际上我们这样分割开来比较难，因为特权和责任总是相辅相成的。首先我们看我们作为福音合伙人的特权，就是蒙恩的特权。使徒保罗说，我对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感受是很自然的，因为我常把你们放在心上，不论我是身在狱中还是为福音辩护和作证的时候，你们都与我同蒙恩典。你们都与我同蒙恩典，这里同蒙恩典也是共享恩典的意思。上帝可以作证我是怎样以基督耶稣的慈爱之心想念你们。兄弟姐妹们，这两节经文说的正是我们，当你信耶稣，借着耶稣的死和复活，你的罪得到赦免了，我们同蒙恩典，你我同蒙恩典。我们基督徒之间，我们基督徒是同蒙上帝的恩典，我们能亲近上帝完全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这就是恩典。是因为上帝恩待我们，赐下他的独生子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让我们可以罪得赦免，让我们被收养进他的家庭。我们基督徒在上帝那里都有了做儿女的身份，我们 基督徒之间也有彼此的亲爱关系。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有在他们的宗教里面呢，设置这个阶层，他们觉得自己是高阶层的虔诚宗教人士，他们觉得自己呢是最亲近上帝的，然后呢，平民呢相对远一点，再接下来呢，还有敬畏上帝的外邦人是第三层，相对又更远一点，那最远的那一层人呢，是有不洁净疾病的，最外一层就是罪人、妓女等等。那作为被法利赛人列在最外层的罪人还有妓女，他们根据法利赛人的教导，他们的人生是无望的，他们一生不可能亲近神，他们会觉得很失败，不可能亲近上帝。但这不是上帝的旨意，因为法利赛人是扭曲了上帝的教导。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呢，他重新给人立了根基，就是这个恩典的根基，只要你信靠耶稣基督，就没有所谓的阶层。我们当中没有人是半个孩子，只要你信耶稣，你就有作为上帝儿女的全部特权，你就能得着圣灵，你就是主里的亲爱弟兄姐妹。我们教会有一位亲爱的姐妹，她想要安慰我，因为当时听到我被诊断出帕金森，他给我安慰，他说：大卫，你这么忠心地侍奉上帝，你奉献这么多，上帝肯定会看顾你的。但他的本意是好的，但我不得不对他说，不是的，不是这样的。我确信的依据不是自己做了任何事，而是我是上帝的孩子，这才是我的希望和确信的依据。我相信上帝能看顾我，不是因为我为上帝所做的事，而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成就的事。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和复活，让我有权做上帝的儿女，这对我们大家都是这样的。所有基督徒都是上帝的儿女，只要你是上帝的儿女，他就会看顾你，因为你是他宝贝的儿女，你的罪得到赦免了，你被上帝完全接纳了。希望你可以抓住这个真理，因为我们当中还心里面有这个内疚，当然你也不要犯这个骄傲的错误。但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心里会担心，如果弟兄姐妹知道我过去是怎样的败坏，教会上帝是不可能接纳我的。但上帝要对你说的是，耶稣偿还了一切的罪债，你一切的罪因着耶稣都能被赦免。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能亲近上帝，都是因着上帝的恩典，耶稣基督的工作。当你意识到这个恩典，你又活出这个恩典，弟兄姐妹之间就有真诚的爱，真心的相交。这个真诚的爱跟相交，因着我们同盟恩典，能够非常美好的活出来。使徒保罗，他在第三章第五节，他说：我自己可以夸口的事情很多，我第八天就受割礼，我是以色列人，希伯来人的希伯来人，我是法利赛人的精英分子。如果有人能靠律法称义的话，那肯定这个人是我。但是你看第七节，保罗说：但是为了基督，我从前以为有价值的，现在认为毫无价值。 耶稣基督颠倒了使徒保罗的价值观，不但如此，我看万物都毫无价值，因为认识我主耶稣基督最宝贵，我为他失去了一切，我把失去的一切视为垃圾。你想象一下，当时的其他法利赛人听到使保罗这么说，他们引以为傲的东西，这个保罗居然说是垃圾，这些都是垃圾，因为他的价值观已经被耶稣完全改变了。我把失去的一切视为垃圾，好得着基督，成为基督的合伙人，与他联合。我成为义人，不是因为遵行律法，而是因为信靠耶稣。这义从上帝而来，因信为基础，因信神而来的义。保罗开始意识到上帝所赐的人不配得到的恩典，这对保罗来说是极大的自由。弟兄姐妹，我的祷告也是这个关于恩典的真理能完全释放你，让你意识到自己是基督的合伙人，是神国的继承人。那与此相关的第二个特权就是国民的特权。二十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那我这个图表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作为天上国民的身份。当你成为基督徒，当你信耶稣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你甚至都没有注意到，当你信耶稣时，你的身份发生了改变，你成为了天国的国民。那绿色的是你，啊，紫色的是耶稣，你与基督联合，这意味着耶稣的死就是你的死。所以我可以说，我为我的罪死了，因为耶稣为我死了，所以我不需要偿还什么。啊，耶稣被埋，我的罪被带走，当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是我的得胜。耶稣得胜，他胜过罪，我与基督联合，我也胜过罪。如今我已经从死里复活，我的灵魂已经复活，当耶稣升入高天，耶稣也把我带到高天里。如今我已被拯救脱离这个黑暗罪恶的被审判的世界，如今我是新世纪的国民，我是基督国度的国民。这非常的奇妙，这都是因为我信耶稣，借着圣灵我与耶稣联合了，耶稣所有的福气都会临到我，不仅现在，将来也有福气。二十节，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殷切等候从天降临的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那时他要以降服万物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躯体改变成像他那样荣耀的身体。这是上帝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改变的工作，这个改变的工作在耶稣再临人世时就会完成。所以我们与基督联合，当耶稣再临人世的时候，我们要与基督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个世界会结束，所有受造都会跪拜耶稣，万口都要承认耶稣是主。那时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会与基督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那是一时的改变，但这个改变的工作是上帝从我们信主的时候就开始做的，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是教会，我们教会是他的新娘。所以这不只是个人，也是集体，我们集体与基督联合，这是我们的命运。 但我们现在的生活经历似乎与这个荣耀的身体和宿命格格不入，原因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旧时代将要过去，新时代将要到来。所以我们目前还会经历今世这个黑暗罪恶被审判的世界所带来的一切痛苦。作为天国的国民，我们有一个奇怪的特权，那就是受苦的特权。23节，因为上帝为了基督的缘故赐恩，使你们不但信耶稣，而且为他受苦，经历你们从前在我身上见过，现在又从我这里听到的同样征战。那非常清晰，这里告诉我们，所有的福音也清晰地告诉我们，如果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耶稣从未承诺基督徒在今世的生活会一帆风顺，我很想大家的生活一帆风顺，但是如果我说这话，我就是说谎了，我也是亏待你了。第三章第十节，我们看保罗说，我渴望认识基督。是的，阿们，我们也要认识基督和他复活的大能。是的，我们要认识基督复活的大能，我们要有新身体。但是保罗说与他一同受苦，然后听到这你就觉得这个太难了，我们要祷告与基督一同受苦，甚至到死的地步，这样我无论如何都可以从死里复活。使徒保罗这里是说复活的大能是在我们基督徒身上工作，此刻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开始就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时也在工作，我们的受苦不是毫无意义的。基督徒活在这个世上就像生活在死荫的幽谷里等候上帝的拯救。耶稣他会最终带领我们走出死荫的幽谷，但是此时还在今生里的时候，他会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一同在，跟我们一同在幽谷里受苦。他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基督徒的苦难不是毫无意义的，上帝用这些苦难来改变我们，让我们更像基督。这是美好的却是痛苦的特权。最后一点就是合一的特权。第二章的开头说到，保罗说，所以如果你们在基督里受到鼓励，我们都与基督联合。如果你因为与基督联合有任何鼓励，你因为基督的爱得着安慰，上帝都爱我们。如果你是基督徒，上帝就你就是上帝的爱女爱子，与圣灵相交。的确，我们有与圣灵相交，与有慈悲和怜悯之心，那你就让我的喜乐满足。彼此相爱，邻里合一，思想一致，好让我的喜乐更充足。凡事不可自私自利，爱慕虚荣，要心存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只顾自己的事，也要为别人的需要着想。我们刚才谈到生意合伙人，我们谈到作为生意的合伙人，如果其中一个合伙人有自己的目的，另外一个合伙人又有自己的目的，那这个生意就会分崩析裂。保罗这里是说，我们是福音的合伙人，我们都有圣灵，有基督国度的福气，我们要活出这种合一。上帝所赐的合一要从我们身上表达出来，我们放弃以自我为中心，活出无私，尊敬彼此，照顾彼此， 不是单顾自己的利益，也要顾别人利益的生活。第一章二十七节，最要紧的是你们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这样，那什么是与基督的福音相称的生活呢？行事为人怎样才能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呢？那保罗说，不管是去看你们还是只听到你们的消息，我都能知道你们同心合意，坚定不移地为福音奋斗，毫不惧怕敌人的恐吓。所以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结出的结果果子之一就是合一。那保罗说，你要活出圣灵的果子，你要完全投入到上帝的旨意当中。 The Lake Church 不是一个社团，也不是一个俱乐部，我们很有爱，但我们不是一个社团。我们聚集在一起不是为了让大家可以吃好东西，可以好好可以彼此更好的更多的友谊，但我们 The Lakes 教会呢是有更深层次的合伙人的关系，我们的关系更深切更有意义。社团不可能成功，因为社团因为人的自私肯定会失败，但 The Lakes 教会是被上帝呼召，是因着上帝的爱活出无私人生的一个团体。所以我们不是社团，也不是俱乐部。我要说的是，你可以跟旁边的人谈论一下，或者你个人做一些反思，然后我们给大家提问的时间。我们有时间提一两个问题，但是你先跟旁边的人讨论一下，你听完上面的讲道，你有什么问题？我们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根据我们刚才所听的，大家有什么疑问？大卫弟兄，那马特把话筒给你的，你的 T 恤很漂亮，还是拿麦克风，大家能听见哦。使徒保罗为福音受苦，因为基督受苦。那个话筒有点断断续续，听不太清楚。我个人觉得我的生活很舒适，那我们不受苦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就是这样吗？那反思，哎，我们不为福音受苦的时候是代表什么呢？我要很小心的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承认使徒保罗说你要为福音受苦是对的，你要为福音受苦，但是我很难像使徒保罗那样热心的去为福音受苦，因为我个人比使徒保罗在属灵上不太成熟，没有使徒保罗那么成熟，但很多时候我的天父会使用我人生当中的苦难让我得益处，让他人得好处，让他得荣耀。我现在回想人生当中各样的苦难，我都能赞美神，因为 啊，上帝借着这个苦难，不是因为要苛刻的对我，毫无意义的苦待我。比如我有孩子没出生就去世啦，等等这样的苦难。我的家庭生活也有很多的困难，我有焦虑症，我也有这个帕金森症。我回想我人生的这些苦难，我可以看到上帝在这些苦难当中怎样工作，为了让我得到益处，也让我成为他人的祝福。所以我几乎可以像使徒保罗那样在苦难中欢喜快乐。但是如我不会祈求上帝让我受苦，这也不是上帝对我们的心意。但在苦难当中，我们基督徒的确可以欢喜快乐，我们可以接受上帝量给我们的苦难。我们知道上帝掌管一切，他是我们良善的天父，他用这些苦难来改变他的儿女，让我们更像耶稣基督。这是半个答案。然后另外半个答案，如果我作为基督徒没有受苦，是不是有问题呢？我不想轻易的下结论，我不会让大家从今天开始为受苦祷告，为让自己受苦祷告。但你的确要考虑，你是否退缩了，你是否不顺服，你的退缩是否没有荣耀神？上帝这么恩待你，他勇往直前替你上十字架，但是你对上帝的呼召是否退缩了？所以你要个人审视自己的人生。我们作为教会彼此之间也要慷慨的，不怕牺牲的彼此奉献，乐意为基督的名受苦，而不是退缩成为这种中产阶级的舒适人生。这是我们的挑战。那今天这个答案是我目前能回答的最好的地方了。我们继续要问自己，我没有受苦，是因为我退缩了吗？我受苦的时候，我是看到上帝的祝福了吗？等等。那我们时间到了，马特有提醒我。那最近我在读有关合作的一个经典著作，就是《指环王之魔戒使者》。那《魔戒使者》这个著作的书名呢，它就有这个香蕉合作这个词。那托尔金作者他是一位神学家。他像那个C.S. Lewis 一样，可以用很形象的一些小说啊、电影来向人解说神学意思。那魔戒使者他们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他们一起冒险，一起完成一个责任，但其实他们这些使者之间的关系是因继承一枚戒指开始的。那霍比特人弗罗多从他叔叔那里继承了一枚戒指，这枚戒指呢法力无边，拥有戒指的人享有很大的特权，也有很大的责任。这份责任非常沉重，以至于他们不能把这个事情委托给任何一个人。那最后呢，不能让一个人承担，所以呢，就有九个人联合起来，有九个魔戒的使者。这九个人中有霍比特人，然后有精灵，有一个矮人，还有两个人类。那这些人呢，一般情况下是不太可能团结在一起的。那他们这九个人呢，一起来承担这个魔戒使者的责任，他们要销毁这个戒指。他们的目的就是销毁戒指。那整个大地的安全就取决于他们这项任务的成败。他们愿意为彼此牺牲生命，他们在执行任务时有很多的信任，他们也善待彼此。他们这九个魔戒使者 建立了亲密的友谊。他们特别是霍比特人他们希望回到以前那种安全舒适的夏尔生活，因为他们执行这个任务时太苦了。他们从前的生活有草地，有花香，有舒适的社区，就像今天的澳洲中产阶级。但他们作为魔戒使者，他们坚持不懈地前进，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命运。他们这些魔戒使者是志同道合，需要彼此信任，彼此依赖。虽然在夏尔生活的那群人很安全很舒适，但是他们的生活是不切实际的。那当他们这样共同前进的时候，他们找到了生命的意义，他们志同道合，坚韧不拔。那这说的正是我们，这说的正是我们。当我们听到耶稣的福音，相信耶稣时，耶稣就把他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把我们带进与他深交、与彼此深交的关系中。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会一同继承产业，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命运，我们罪得赦免，被上帝接纳，成为他的家人。我们被上帝呼召，既是一种特权，也是一种责任。我们下周会详细讨论我们的责任。基督徒的人生，我们在今生跟随耶稣是肯定会受苦的。有的时候你会羡慕那些不认识基督的邻居，这些邻居的生活看起来简单多了，舒适多了，他们周日都能睡懒觉。我们这些不信主的邻居，他们只是有房子啊、生活啊、家庭啊，不用去考虑整个世界的走向。有的时候你很羡慕从前不信主的生活，因为你现在跟随耶稣觉得苦难很多，很辛苦。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持守信心，继续前进。那圣灵的相交使我们与基督联合，把我们团结在一起，让我们一同享受真正相交的福气，让我们彼此深深相爱。那最后，弟兄姐妹们，我们为彼此祈求那份远古的祝福吧。我们一同来说《哥林多后书》13:14的祷告。我们说完以后，大家要大声说阿们。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相交常与你们众人同在。